大家有没有圣经？没有圣经就打开你的手机来看。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你想看到，可以吗？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以弗所书的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叫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又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叫着他自己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迹明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周末来到这个安静的地方，不单只一起可以有相处的时间，跟同时在这个美丽的大自然环境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借着主你这些的话语，我们祈求你向我们讲话，激励我们的心。我们来到这个营地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盼望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你，能够更加的爱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领受你给我们个人的恩典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恭敬将我们这个周末在这个地方的营地的时候，我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真的被主你自己掌握，让我们能够排除一切拦阻我们能够亲近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安静的在你的面前仰望你，你对我们讲话，激励我们，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准备这个沙灵会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服侍的时候，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真的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彼此相爱，互相的关顾。但是我们也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始终 都有各样的困难，我们因为时间各样的自己心理上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总是失望是一回事，但是能否跟弟兄姐妹真的是确实相爱行出来的时候，这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盼望所看到的事。这当然是因为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更加的爱神，我们越信靠主越久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加的越爱主，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但是我们也知道与神的关系亲密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你按照你信主的年日来的扎起来你就跟主的关系就很亲密的了，有些时候是方向也不一定的。所以耶稣基督曾经在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是不是会大声的呢？
没有，
就曾经也对以弗所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一切做得很好，但是唯一我要指责你的，你们就是忘记了起初的爱心，对不对？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退后甚至懒荡起来的大家从旧约从圣经里面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被神创造在伊甸园里面听到神的声音本来是最美好的，但是他们有什么时候就是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
躲起来。
为什么？因为他们犯罪。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得救了神的时候，以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这个，我们不是真的是有一个隔离的情况。然后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神拣选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他也凭着信心离开他的家乡，但是到他去杀埃及的时候，面对他的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也跟用自己的方法希望保护自己。以色列的一个王帝扫罗，扫罗王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就好像现在这个民主的国家被人民推崇起来，因为他高大威猛很英俊，但是他也是因为担心失去了人的支持，结果呢他宁愿去顺从人的意思而没有去按照神的意思去行，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也是到一个地步受了影响。大卫王圣经怎么形容他呢？他是一个很神心意的王，但是当他一切好像都是平顺的时候，他有一天中午坐在皇宫里面，从看到那个贝十巴，那就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淫念，然后就以那个犯了奸淫甚至杀人的罪。所以我们都知道人，我们是跟神的关系不是理所当然就可以很密切的，所以这是一个操练，也是个谦卑，一个祷告，一个功夫。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能够好好的鼓励弟兄，我们一起来鼓励我们如何跟神这个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保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是在什么的地方？
监狱。
那我们都了解，我们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扫那个保罗他在监牢里面，特别是他为神那的缘故被杀在监牢里面的，但是我们看见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保罗整个的好像涌出来一种的赞美的事情。刚才我们所念的一段的经文，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原文希腊文只是一节的经文 ，OK，one sentence 一句就是，都是好像保罗写的时候他不能停止心里面就是好像那个泉水一样涌 涌现出来这种的，他不能够讲不讲的，所以一期课程的写着300多字，一句话写出来的里面，从开始的时候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我们今天就是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去跟神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我的题目就是心被恩感动，就是被神的恩典感动。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了许许多多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那我们领受神的福气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应该怎么样？感谢颂赞。那考考大家啊，亚当，神看他一个人独居不好，是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神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上次也是一个，就是亚当你是一个大那个大情人啊，大家都，我上次夏娃听到的时候就是啊，开心的不得了，漂漂亮的。他这里也看的是亚当，他当时所讲的，缺乏一个很大的亏欠。如果你留意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他有没有？没有，没有感谢神。他只是哎看到这个，哇，我这个太太太好了，那就。没有想到原来是神赐给他的、okay? 你想想如果啊，我曾经啊看过一个故事，有个女儿，有个爸爸，他的女儿啊17岁生日了啊，他知道他的女儿都是喜欢一部那个皇室的那个啊那个 Mustang 是怎么中文
野马，
野马车啊，这年轻人好。他有一天那个从学校回来的时候，看到门前挨着这一部黄色的野马的车子，哇，开心的要命了，是。然后就是爸爸给的那个钥匙给他了啊，他说我的车子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可以马上就去载我的朋友去那个兜风了，就开始就走了，完全没有对爸爸说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就是。想想一看，神为亚当预备了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爱得要命的。他现在看了这样感谢完，就是看到他的美丽的时候，就忘记了感谢神赞美神。那你可以看到他后来以后他埋怨神了啊，是你所给我的女人让我犯罪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的时候，不能够不感谢赞美神，愿颂赞归于神，就是保罗从开启的时候就这里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当然颂赞归于神，有些基督徒啊，他们也说哎，神好像太自私了，他给我们个人的好处就是要我们赞美他，就是他做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被称赞啊。其实我们称赞不称赞神，神没有从我们称赞他得着什么好处，但是当我们懂得称赞感谢神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心是对准神，也是表明我们真的体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在大家的手册上哈，你请大家打开你们的第五页，或者就是一个今天分享的这个讲到的一些大纲。那我会用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 首先保罗在这里说这些福气我们都希望能够有福气的，但是福气是什么呢？这里保罗说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各方面都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然后这里讲到那个属灵，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到是这个是天上的？那天上跟地上是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地上的财宝，什么光景？被偷、毁坏和失去的。地上的财宝可能是表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OK， 我曾经在祷告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在纽约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很有钱他有两个儿女，每一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有一个全时间的保姆来看顾他的，所以两个孩子有两个全时间的保姆就所讲的全时间是差不多24小时就住在他的家里面，所以礼拜天呢他离家来的时候呢两个保姆也一起来了，感谢主题那个保这个保姆呢就是信了耶稣了的事情他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呢因为他曾经有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他开的车子太名贵了，他怕被旁边的车子那个菜贩，所以趴在教会的门外，我们就对他说你不能够在那个车子放在门外的阻挡其他的人，结果他后来怎么来教会呢？他有他的司机送他一起来教会，是那个很有钱的那个年轻人，而且呢生的也是很高大那个英俊，是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可以说呢他是可以什么都有了，而且这个人很有恩赐才干，他无论站在哪个地方很自然的就成为那个主动的一个人，很有带领那个领导的那个才华，一切的好像是非常的美。但是当我们我从师母从纽约搬回来温哥华没有多久，大概半年前，我们就收到教会给我们的消息，他有一个很严重，已经差不多是第四期的一种癌症。这个癌症而且呢是很少有的，是影响他面部的，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在那个癌症治疗的时候呢他都不愿意跟别人想想，就是一个他这样子一个容貌真美的人，各方面都是有才华的人，突然间这个癌症影响他，他不能够讲话沟通各方面的事情，我就是写电邮给他，就是为他祷告，但是他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他以前可能一切都太顺利了经过他先面对这个癌症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一切他所拥有的都会失去的，不是他自己有什么的才干就是可以永远拥有着这些事。你知道我们人很希望我们能够掌管我们一切，我们拥有一些的事情，我们追求世界上各样的宝贵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些都会失去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都会失去的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我爱她爱得要命发梦的时候梦见她的可爱的地方，但是她现在大了不要抱抱了，我是这份常常看到一个几岁的小孩子，我心里面觉得再回顾，如果我可以重新再回头过的时候，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些都失去了。OK， 曾经听过一首中国的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太阳下了山，但是明天它还是会再起来，花儿今天谢了，但是明年春天夏天的时候它又在开花了。小鸟呢在笼里面，但是却一飞冲去就不回头了。然后他就感叹，我的青春好像那个小鸟一飞去就不在的事情。就是感叹人生在地上，无论我们所拥有什么都失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神给我们的福气是天上的。那这个天上的福气不是说对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没有实际的应用，人有一个很短暂的那个我们的眼光真是受那是很假的啊。所以保罗就将我们从这个地上这个有限的情况里面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天上的时候，你知道保罗他自己曾经有那个意象，他被提到三重天了，三重天里面他看到的这一切都美好的，他是神不要他将他这第三层天里面看到的事来讲出来的 OK。 所以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知道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正所拥有的其实不是在这个地上的事情，天上属灵的给大家一个谜语，你猜猜 OK。 那看得见的却不是真的，那看不见的却是真的啊！比大家一些思考的都是在启示录特别提到的，刚才我们唱歌的其中一首歌也是提到的，那看得见的却不是真的，那看不见的却是真的，你猜猜这是什么？
影子
什么？
影子 shadow。
不是，在启示录特别提到的，
神的就是爱吧，还是灵
刚才我们其中唱歌唱到那个宝座 OK， 接着讲，那看得见的不是真的，那启示录那个时候是罗马皇帝的时候，当时基督徒面对的那个罗马政府的迫害，他们所看到的是该撒皇帝的那个宝座，那个皇帝的权柄，但是今天罗马不在了 OK， 该撒的王位也不在了，好像在地上当时看着是看得见的，很多人都以为是真的，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很短暂不在了。那看不见的启示录讲到神天上的宝座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却是真的，你明白吗？这句话呢，这个教训其实在曾经在温哥华维珍神学院里面一个教授他所写一本关乎启示录的书，而讲到那看得见的不是真的，看不见的却是真的，这是也是让我们体会这是神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这时至今天你知道我们所面对世界上有很多的压力政府的事情，但是在神给我们的应许的祝福上这些都不是真的，唯有神给我们这些属灵的福气才是真的 OK。 那属灵什么叫属灵？属灵的对比是属世啊，第一个属灵跟属世有什么分别？什么是属世？第一个，属灵跟属世的区别。
属世就是按照世界的标 按照世界的标准。
什么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是什么意思？
是追求世界上所追求的。
OK。
肉体的。地上、天上的。
那其实不要讲得太，可以说虚渺。OK。比方说，我在教会侍奉，是不是属灵的？是不是？我大家在教会敬拜，是不是属灵的？
是。
是吗 ？OK。那我在那个厨房里面洗做炒饭呢，是不是属？是不是属世的？
是的。
啊？真的吗？如果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的心态是跟好像世界的人比较，我要比他做的表现好啊，跟他有了纷争，那是不是属灵啊？肯定不是属灵嘛。但是我在餐馆里面，我虽然每一天炒饭很辛苦，但是我知道我神给我们给我这份恩典，我尽量的做的最好，让我的客人吃得好，我的老板开心，我自己的是不是属实啊？也是一个属灵的。所以不要单单看表面来看分别什么是属灵属实。所以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妈妈，一个祖母，你在家里看顾你的孩子孙儿们不一定是属实的。 OK， 就是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你认定你是为什么而做的，你做的时候。所以这个属灵跟属实不是单单是从一些表面环境上。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但是他可能心里面是充满了从世界而来的骄傲的事情，这不是属灵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神给我们从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已经我们可以说没有缺乏的，我们所需要的神都已经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OK， 那个属灵的事情就是可以说是从神而来，可以呢，就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就是一些当人在俗世上一些世界的，就是也是刚才 Rebecca 提到的那个，我们中国那个国内的这些教育也都是唯物主义啊，各方面很明显，他就是不将荣耀归给神就是多伦多大学曾有一个著名的戒指的教授 Charles Taylor， 他写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一个属世界的那个年代，他讲到就是一个属那个 secular 属世的一个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否定了神的存在，否定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导那个地位上。所以神是给我们更属灵的福气，不是要我们单单领受，乃是要我们的生命行事为人要因着这些属灵的福气来主导我们的。比方说神给我们信心，他要给我们这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是不是凭着眼睛，乃是凭着信心的。属灵的福气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解释事情上能够认定神在你我生命当中那个主导的地位。好，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在这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神赐给我们各样福气，首先就是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拣选这个 这个题目啊，在基督徒里面也是一个非常争议性很大，因为说神拣选一些人成为基督徒，也拣选一些人不是基督徒。OK， 所以就很多的争议啊。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他知道什么人信他，什么人不信他。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拣选一些人让他们永远的沉沦。圣经所讲那个拣选都是从正面来讲出来的，而且拣选是表明神的目的，神的意思。那我们都知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首先神以色列也很清楚，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人好啊，比其他的国家人多啊，都是他们不配的。 OK， 那神拣选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旨意，要透过亚伯拉罕来成全的，就是万国万民要因他得福。所以神的拣选呢，是表明神要透过他所拣选的人来达成他的旨意。 OK， 那神拣选雅各的儿子约瑟，他成为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就是要借着他来保护，让以色列的在埃及地能够生养众多，都有他的意思的目的的。那所以神拣选那我们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所以不会失去的。 OK， 你不会哎呀今天神爱我，他是拣选我。那拣选呢跟就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生活常常就甚至在家庭里面常常都有一个就是你听话了，爸爸妈妈就爱你了，但是有一点附带条件的很多。所以圣经讲那个拣选是要我们明白是我们不会失去的。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他拣选我们是爱我们，要透过我们能够达成他的心意。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一个保罗是很清楚的将这些福气，为什么的福气有一个目的的，其中神拣选我们你看中国圣经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那圣洁就是很明显，我们就要在这个道德上有一个表示。你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教导，你们是什么？
盐
跟光。 OK， 盐跟光很清楚，这是带出一份的道德，一个行为上一个表现，也是表明这个在当耶稣基督讲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黑暗败坏的事情。神要拣选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说在这个歪曲背逆的时代里面好像明灯一样分别为圣。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耶稣神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圣洁，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面讲到，就是基督耶稣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就好像基督那个心腹一样，然后耶稣基督爱他，尽量就是让他无有瑕疵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也是表明了，就是这里呢 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然后其实当初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一份那个舍身那个啊，不要忘记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OK， 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啊，是因为神拣他爱我们，拣选我们，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保证，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神的。OK。另外就是一个得儿女的名分啊，这个得儿女的名分在神史上圣经的教导上英文是 adoption 啊。今天我们如何翻译这个 adoption 呢？你 Google 一下的时候它怎么翻译呢？啊，领养啊，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听到领养的时候好像怎么说我是领养的，就是好像是都是对这个名词啊，就是有一种好像啊不，好像就是不太开心，不太愿意接纳的情况。但是其实那个得儿女的名分，这个 adoption 这个字啊，是啊，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跟宝贵。这两要明白得儿女的名分，要从两方面来思考的。一方面就是在法律上的这个 adoption， 得儿女的名分，特别是在罗马那个时代里面啊，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很著名的电影的 Ben Hur 啊？ Ben Hur 本来是一个犹太人，后来被他的朋友啊伤害了，结果呢成为一个奴隶啊，给。就是后来他因为救了一个罗马那个议员，那个结果呢被这个罗马的那个高官来领养他了。 OK， 领养他成为他的儿子啊，带着一个戒指了。在罗马政府罗马那个时代那个法律上，那个领养的人是完完全全有法律上的保证，他跟这个人领养他的，如果他有其他儿女呢，他的身份他所得的完完全全是跟他的儿女的一样的，只是在法律上他就是完完全全这个合法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动点。 OK， 我们是得儿女的名分，是表明我们有耶稣基督啊，我们是同耶稣基督同为后世，是不是这个神家里的人。 OK， 与基督一同的神，领受神给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那个丰盛的事情，我们完完全全是在神的眼中里面，在世界这个角度上是合法的，完全全是儿子儿女的名分。 OK， 这是只是从法律上要理解这些方面，不要从感情上来说，哎呀，我被领养，我爸爸妈妈不要我，没有人要我，被人领养。不是从这个感情上的角度来看的，一定从罗马政府当时那个法律上，就是我们是完完全全合法的，就是有承受产业的权利，绝对的权利的。OK， 不然的话，我们就怎么可以说神为我们所预备各样的丰盛？另外一个得儿女的名分。也是在圣经神史上一个非常的重要。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 ，OK， 他们就被可以说啊远离神了。到那个旧约的时候，旧约最后一卷书是什么？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神要差遣。那使者要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的心，儿女的心要归向父亲的心。这表明是什么？就是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人际的关系里面，家庭里面最大的那个裂痕，就是一个可以说一个破碎的事情。父亲跟儿女他们都不同心了，分离了啊，就是啊，父亲 父母呢当然表明不理不接纳儿女，儿女们也跟父母脱离这种关系，这就是人在罪里面这种人际关系里面是一个破碎。那神面对这些家庭的破碎，你说他的心没有难过吗？肯定的。那神有什么想到是如何去解决这些家庭里面这些破碎，这是关系上的裂痕，其中 adoption 那些就是那些家庭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破碎了，神才都带出一个好，你不是你，我再重新将你收回作为我的儿女啊，这是本来就是个远离神的，现在神借着耶稣基督重新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得儿女的名分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得名救赎，救赎单看中文那这两个字有两个意思，赎就是一个赎价嘛，对吧 ？OK， 救赎就是，比方说，啊，有人去将我绑架起来 ，OK， 啊，教会要救我了啊，那个绑架的人说好，啊，那个就是教会要付出一笔钱，啊，我才放人，那个赎那个赎价啊是。当然了，那个救赎就表明我们本来是啊被卖出去，我们没有自由的，我们是，所以保罗讲我们是罪的奴隶啊，你是被那个罪所控制的。那神也将我们救赎出来的时候，罪就跟神说：“哎，他是属于我的。”你要付一个钱，你付一个价钱，我才可以放人啊！神的方法就是他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来将你我买赎过来，用他儿子的生命。所以圣经讲，我们是被神用重价所买赎过来的。那我们本来就是没有自由，是罪的奴隶。但是耶稣基督啊，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将我们赎出来，过一个真正的自由。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啊，他以前没有信主以前呢，啊是黑社会的。他曾经也带一些，他都是贩卖那个毒品啊，这样子。后来他信主了，生命整个的改变。我们曾经听他的太太啊，洗礼一个见证。我们听的时候，现在很好受啊，但是其实回味一下的时候呢，真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啊，啊，他。这个生命的光景真是很可怜。他说这个那个执事的太太，他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说他从小出生在中国，父母不爱不理他，将他送出去，送出去是被人领养了，然后后来也辗转，就是领养的人因为国内那个政商啊各样的事情头啊，就结果呢到啊，前就是被人在领养，在香港一段时间，后来领养的人也死了，后来透过不同的那个渠道，他终于去到美国。美国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很工作，干什么事？后来结婚了，以为可以安定下来了，没有想到嫁了一个黑社会的人了，啊！那个时候那个人觉得人生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从小就被父母遗弃，然后被人收养，领养的人又死掉了，这以为结婚好了，结果造了一个大坏蛋，怎么办呢？这但是感谢主，但那个大坏蛋的先生后来是没有主，但是没有主以后 他看到那个改变，但是他说我还要我要观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主啊，说的用8年的时间，看到他的身上真的是重新完完全全改变，他才决定好我也要信。因为他从小就受过这个太多的苦难了，痛苦之事，他当时讲出来就是没有想到家里的大坏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听到很好笑，但是也是很难过。但是感谢主，这位执事他因为他自己的过去的那个背景，神感动他，特别是去关心那些在监牢里面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他开展这个施工，就是 second chance 第二次的机会的施工，就是有一些坐满了那个那个在监牢里面那个刑满了就出来了 OK 甚至一些犯了错了事情，然后有那个被判那个受刑回了一段的时间，所以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些这些犯个罪犯个法的人，其中有一两个做了25年 OK 黑人 OK 在我们当中啊，他说他后来他说后来他出来了，就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些人在谈话，他们心里面就担心是不是他们在讨论我，这样的也不敢讲大声的讲话，那事情人家叫他的名字他不懂得怎么回应，因为在监牢里面这一切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影响他们整个这种的生命，就奴隶的一种的影响，出版要重新过一个自由人呢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受罪的影响，觉得很就是哎呀，我有些真的有些基督徒我信了主啊，比我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更难过，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信主以前你还因为你就是满足自己肉身上，你打麻将绝对不会感觉不开心的，就是哎呀我打赢了就好了，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还是要打麻将的时候，圣灵就责备你了，哎呀你这个基督徒啊，你啊今天你这方面的事，所以你可能就是哎呀我信了主可比我以前还不开心，就是因为罪跟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个征战的事情。接着讲出就是我们本来是被罪来控制的，但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将你跟我买赎过来，那这些不是失去，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它是确实真真正正影响你跟我的生命，这就是天上属灵的福气。然后就过犯可以赦免，赦免就是饶恕，大家对饶恕你又认为最宝贵最重要的是哪一方面？什么是饶恕赦免？你曾经有没有别人伤害过？有了啊，有。那你对那个人现在的态度什么样？你说我已经饶恕他了，那是什么意思？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体会这是表明什么意思？圣经所讲的饶恕有什么真正的含义？当你饶恕那个人，意思是什么？
放下
let go 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不要拉住他，不要让他走了，走了。OK。
其实真正来讲，能够饶恕还是自己的饶恕，是因为自己不再去纠结这些事情，不再去这样的怨恨，然后又放在心里面，自己得到释放。
那彼得曾经问过耶稣嘛，那个弟兄一个人得罪了我7次，我饶恕他了， 够不够？然后耶稣对他怎么说？七十个七。OK， 那其实耶稣重点都不是七十个七，因为你饶恕那个人，如果计算你，当你计算我这次饶恕你，你第二次吗？好，我还是饶恕你。第三次吗？好，我还是勉为其难再饶恕你一次。到最后的七次的时候，我结果呢，我就不能够饶恕你了。其实这不是饶恕的真正的意思。饶恕真正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不以过犯，我们的过犯跟我们计较。当我们说我饶恕你了，我就不会再跟你计算你以前所犯的错，明白的意思吗？ OK， 啊，
那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打错。
我常常听到很多夫妻的吵架 ，OK， 就是我已经饶恕你了，但是呢，还是这样子在日子，因为我们心就是还就是没有办法可以放下过去所发生的事。那神怎么饶恕我们呢？就是他不以我们得罪了他的地方跟我们计算。那有人说 To forgive is to forget， 有没有听过啊？饶恕就是忘记了。我说这个不好圣经的 OK， 特别是对我这些人呢、啊，很难的，我的记忆力很强的，你对我做什么事我都记得。你要我忘记吗？但是并不是表示我不能够饶恕，而且忘记了不是真的饶恕。有些人说啊，你饶恕我吗？我问你，你问你有什么要我需要你饶恕？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所以有些人真正是希望是能够得到对方的饶恕的时候，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就求你饶恕我了的。不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什么地方得罪了别人的时候，你说祈求的不是真诚的。OK， 有些时候我们是要饶恕，好，我们就放下了，然后再重新就是将那些东西退放在那个地毯底下，里面不理会，这些不是真正的那个饶恕。所以为什么教会常常我们讲饶恕，但是饶来饶来去的时候还是回到老样子，因为我们还是记得别人过去所做伤害我们的地方。那我们如何可以达到这方面？也就是将我们的伤痛各样的事，神啊，求你医治我，你挪去这些东西，要重新立定这个事。我不以你过去伤害我的来跟你计算，也就是无条件的爱，也是父母的爱。你知道在北美啊，家里面如果有 teenager 的时候，父母就很难，很辛苦的。OK， 啊，因为曾经那个学校的老师啊，对我们说嘛，你说啊，那个你的孩子在学校这里面被其他的人欺负的时候，他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不能够跟老师发脾气，他跟谁发脾气啊？还是回到家里面，就是跟父母发脾气嘛。发完脾气，他知道父母还是要来接纳他的，父母不会赶他走的。OK， 但是父母如何就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呢？啊，这是那个饶恕，那神给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得救了神的地方，都因着耶稣基督被涂抹了，不再被纪念，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说神会不会忘记啊？神，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神纪念挪亚在方舟的时候，神纪念挪亚 约瑟在埃及的监牢里面，神纪念约瑟，哦，他就是有行动了。OK， 但是神在这里呢，他刻意的，他不以我们的过犯来跟我们计算，这是神的恩典。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重新来开启啊？这个赦免，那个饶恕，也是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里面互动这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第六，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一切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一点呢，是整本以弗所书里面的最高的一个奥秘的事情，就是一切，这个一切是什么？是天上地上整个的宇宙万物。我很喜欢看那些科学的这个幻想的电影 ，science fiction， OK， 啊，那真是整个的宇宙万物。其实想想，在神的创造里面，这一些在热情满足的时候，有一天啊，整个的宇宙各样的时候，都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是在这个一里面是其中一份子。想一想，在启示录里面所有数不尽的人数一起在神的大宝座的面前来歌颂赞美荣耀神，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小小的一群在这里聚会，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荣耀里面，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就是一切地上所有的都俯伏在神的宝座前高唱哈利路亚，荣耀赞美主。这一些我们目前还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想也不想的。所以圣经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他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还没有看听见的事情。得了基业，第七个神给我的福气，在基督里有荣耀的盼望。基业英文是 inheritance。有人说，哎，我在天上还需要这些做什么？有一个笑话讲了，这个有一个人他想天堂了，他在之前带着一个很大的皮，他的那个 suitcase 皮子装满了黄金，很重的，那是谁？说他是进了那个天堂门外，彼得就守着门问他，哎，你带那个看起来很重啊，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好东西啊，非常宝贵的。打开来一看是黄金的，看着。彼得说，你带起这东西来，就说你看现在在那个神的天堂那个街道上都是黄金来铺的，一点钱的就是都根本没有任何的那个贵重的价值当中里面。那个笑话啊，但是这里讲到我们这得了基业，那个 inheritance， 那我们在天上其实一切的都不需要有，我们也不需要我们的健康，也没有各样的人际关系的麻烦了。OK， 那还有什么那个基业 ？OK， 想一想 ，OK， 那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祭司做祭司的立位 ，OK， 那其他的十一个祭司都有分那个土地，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产业？那立位呢？没有的，对不对？那他们有什么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 ，OK， 所以讲的我们那个产业将来在天上，其实。我们跟神，神是属于我们，我们是属于神，这个永远的不变啊，就是可以很非常啊那个荣耀的一个盼望。最后一个福气，叫神的荣耀因我们可以得着赞美。 教会的一个宣言，就是人最高的荣耀就是赞美神，就是叫神的名因着你跟我得着称赞。那今天早上灵修的材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啊？那个基督徒，我们对别人说我是个基督徒是表明什么？我的身份，而且跟我作为基督徒呢，我也有我的行为上的表现。 OK， 所以就是讲出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这两个大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转来转去去挣扎希望得到一个满足的，很多人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自己的 identity， 我的是谁。特别是今天许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挣扎不开心，因为还是陪回去我是谁这个问题啊。当一个人没有解决自己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肯定就用希望其他的来代替啊。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徒呢，就是我们的身份，我是属于主的。但是基督徒呢，也是表明一个责任，一个 responsibility， 一个带出来的。OK， 我们的行为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的事情。所以透过这些方面，我们印着我们的行为让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主，能够将荣耀归给神，也是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的意思。那叫神的荣耀因我们可以得的赞美，你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整天会做什么啊？都是在赞美神的，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敬拜神是个操练哦，对不对？但是你想想，这是何等荣美的事情！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是表明我们尊主伟大。那亚当他从神领受了夏娃，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新约里面有另外一个人物玛利亚，当天使对他说他将怀孕的时候，他有疑问，哎，我还没有结婚怎么行？然后神对他说，后来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一个最高超的一种人生一种的表现。我们从神领受这个福气，我们要连遇神，弟兄姐妹要把握这个赞美神这个场面。因为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表明我们是属于主，我们是亲属。而且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很自然的，我跟大家分享，你很自然的轻看其他一些在地上烦恼你的事情。那不是我们不是要逃避这些，我们不是好像鲁迅所讲的要 Q 精神，不是这个意思的。那是在赞美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就是就好像保罗说了，他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我也得着基督，这是我们跟神关系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事情，弟兄姐妹。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那个学习那个赞美神。神为什么去解释福气给我们，然后就是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是天上地上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要赞美神，赞美神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很多人都在寻求神的旨意有一个人叫买一部车子，他不知道他要买一部白色的还是红色的， 他就向神祷告了，神啊，求你向我显明，我应该买一部什么颜色的戒指。啊，他好像在寻求神的旨意哦。OK， 是这样的，我这连这些最基本的我都向神求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顺从神的旨意呢？其实神的旨意并不是解释虚渺的事情，有些人就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以前的民间里面一种的迷信，我今天可不可以洗头发，我今天可不可以走那个远路，就今天可不可以结婚，这样的事情都是受着，是因为好像每一我都一定要按着解释意思做，如果不做就是我就有过了这个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神的旨意是要我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啊，是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啊，他带领我们，那我们要体会神旨意的奥秘的时候，那今天灵修早晨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保罗啊，怎么样来体会神的那个旨意。OK， 如果你那个手册的时候，你打开你的手册那个啊灵修啊第四页。保罗怎样回应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第二就是保罗怎样理解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明白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呼叫，神做主的。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个呼叫吗？神呼叫我们，叫我们出黑暗，进入他的光明。OK， 我们的生命是有个目的的。我退休以后，我想，哎呀，我现在做什么呢？那确实，那就好像我要我安静下来写书，我还没有，我还在挣扎当中里面。师母常常都说，我现在很清楚地告诉你啊，神的旨意就是你要你好好的写书。我说，哎呀，我不敢回答了。坐下来写，我有我脑中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要写下来的，但是要操练写下写出来的，真是，哎，自己常常都觉得亏欠，但是没有写书的时候，那不是那我平常做什么呢？每天走路，这是自己。就想想，我做牧师在教会里面跟退休，我还是神呼叫我的。OK， 我的生命，我现在还是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的。OK， 所以我还是要坚持，就是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侍奉神，我以什么来侍奉他？不是以我的恩赐，不是以我各样的训练，而是以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我很难在我牧羊的羊群当中里面带出这一个心情。OK。如果我自己也常常不接纳自己，有为就是常常就是可以说是怀疑自己的时候，我所牧养的羊群当中里面很难找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安宁的事情。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也是神，就是我的呼叫。我今天神给我的呼叫，我仍然就是我如何去跟神建立。这种关系是你跟我神都给我们的，你不要在乎你今天是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只要祝福我们，只要透过我们来荣耀神。但是他给我们基本的呼召是我们在他面前是个怎样的人。然后呢，保罗他 回应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觉得非常宝贵的。OK， 就首先保罗明白他以前是逼开教会的，啊，侍奉神的，但是他还有，他还是可以因着神恩典得着救赎，而且被神呼召。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他说，如果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也可以信主的时候，得着神的恩典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啊，不可以不领受神的恩典。那保罗他体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是作为神恩典的一个见证，一个出口。他就讲，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这样一个人仍然还是怜悯我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人不可以说？这，啊，同样你跟我，啊，我们要感谢神，赞美神，透过我们的生命体会，我这样的一个人也可以因着神得以改变的时候，其他的，很，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接触的人当中里面，很多人都面对大小不同的障碍，有很多的破碎，有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从我们身上，不是让我们不是站在高高的位置上向他们讲述，乃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了神的恩典，神的饶恕。 OK， 然后呢，保罗他自己重整了他人生整个的价值观跟所追求的，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就是为了得着基督。 OK， 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念都改了，啊，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分享，以前可能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跟人拼命的这样子，信了主以后发现可是其实真的不需要太在乎这些的，只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了，啊，就是不是自己啊，就是无缘无故这样子的，乃是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改变了我们的事情。你跟我也是迈向这个目的，我们的价值的观念是这样。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九节，就是我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英文讲的好像就是 I am what I am today，我今天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讲出来好像很骄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啊，OK，就是有些人说我不改的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呢，这个不是神的意思，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 OK， 我是保罗说我今天是个怎么样的人，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所做出的改变。那我们如何去好好的思想，因着神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帮助我们更加亲近神的时候，好好的来思想，我今天在神里面我有什么改变，别人有什么可以应尽。我记得我信了主以后，有一年，回去香港见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对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啊，你好像变了，你以前吃一点东西，你就是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广东话是嘴贱啊，就是意思说你的这个人挑剔啊，这事情。我自己也不觉得我自己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不过妈妈当然知道。呵呵，但你现在好像无所谓了，就是不改了。OK， 从这些小的事情上，你都可以改，但是当然大的事情上，就是我们要被神的恩典来主导，来带领我们来改变。那个整个善会的时候，你有安静的时候的时候，求圣灵对你我讲，我今天所面对的，我有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障碍，影响我跟别人跟神的关系吗？让他交到给神，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OK， 我们的神你讲传唱，你讲歌奏。Thank you.